此心于物，素罗山子降红觞。不是人间窈窕娘，水族多情知报德，敲门夜半送元霜。此者万善的根本，人想积德累功，不独爱世上的人，还应兼爱他物。因为物类即使很微小，也是生命。人能怀慈心与微小的生物，拯救保护他们，就不会再生杀机。仁爱之心慢慢发扬光大，哪有不能永久享受福寿的道理？前朝陆生很有钱财，家里有一所花园、高台和幽静的亭馆，无不齐全。靠近水池边有个藏春亭，池水方圆几亩大，池中全是莲花。一天阴天旱，水池干涸，见到一个生物在泥中慢慢行动。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大白猿。陆生的父亲见后大喜，说：这是很好吃的美味，赶快烹好招待贵客。陆生说：此物久在池中生活，把它杀了恐怕不吉祥，请放他一条生命。父亲点头答应了儿子。陆生让家童把白猿放在大江里，猿回头看着陆生，做出感谢的样子，然后游入江里。后来陆生背上长了毒疮，昼夜喊痛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到了半夜，忽然有一白衣绛裙美女敲门进来，到陆生床前告诉陆生说：你得了这样的病，我非常担心。美女用手摩擦她的毒疮，她感到冰雪一样凉爽，毒疮处马上不痛了。他又从袖子里取出一粒黑药，用冷清水让他服下，陆生的毒疮立即好了。陆生磕头谢美女说：我这快死的人，多亏神仙救命，如同裴航遇到云烟，刘阮进入天台，我哪里敢和他们相比，只愿拜在你门下，听你教诲也就满足了。美女说：你不必谢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我是水仙，如何能生活在人世间？你不久可得到好媳妇，就如同我在你房中一样。仙女说完，留下一首诗就去了。诗写道：妾姓袁熙，字绿英，藏春亭畔旧知名，月中岂得元霜耀，为报当年免受烹。陆生这才醒悟，所谓元者，元也，是自己过去救了白猿得到的报恩。后来陆生娶媳妇，媳妇面貌和仙女一样，媳妇喜欢穿白衣服。原来前时说过扶持防围的话是有用意的，陆生救猿不过一念不忍，原来并没有希望报答的心情， 在他生命垂危时机服用元霜而去病，可知雀衔环蛇抱珠是可信的，不是胡说。世界上那些宰杀烹煮生物的人看到此文应当猛然醒悟。宋代诗郎王敏仲喜好放免生物，有一天忽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，到寺庙求教于法华禅师。他对法师说，以我看来，不杀物也不放还生物，一切都让它自然去吧，不需替他们操心行不行。法师说，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，面前木头都是无心的东西，你拿几根木头能救了世间一个受苦的人吗？王公听说十分震惊，发誓永远放生，功德大约以慈为善。放生的行为就是培养慈善的心术。杭州人陆立金、张永林、印四英、陈彪书几位成立了一个放生社，在一起唱和送苏东坡戒杀诗，戴瑁琪转集转结论一书，想把诸公和诗收入自己书中。当时有一个狂妄的少年极力攻击戒杀行为，戴公说，你说陆立金的人的言论没有道理，难道连苏东坡先生也不明道理？少年便连同苏东坡一同攻击。当天夜里，这位狂妄少年梦中到一座厅堂，厅上坐着披头巾、穿深衣、留着胡子、脑门子很大的人，满面怒气，十分可怕。和他辩论戒杀放生，是没有背离王道的善举。狂少年理屈词穷，谢罪告退。第二天，少年嘴上生了个毒疮，阴曹在少年发誓放生十万为赎罪条件后，才准许少年回生。王相国常举这件事告诫世人，放生功德浩无边，安得富人不惜钱，寒士寡财须爱物，先持戒杀贵心坚。明朝江山县人朱凯，此人忠厚诚实，读书十分刻苦。他家三辈人不吃牛肉狗肉，朱公少年失去父母，身体瘦弱多病，只要喝一口牛汤就得病。因为家里贫穷，到邻村上学，身上带了八两银子。放学回家时，中途避雨于古庙，见庙内墙上有两张纸，一张纸上写着杀牛果报，另一张纸上写着食牛果报。他看着这两纸八字，深感惭愧，汗水湿了衣裳，说，我今年29岁，还不能进入官学，一定是吃了牛肉的原因。更何况 有违祖宗不吃牛肉的戒律，此为不孝；吃有功的畜物，此为不仁；为满足口腹的食欲，此为不义。看到果报二指而不痛心改正，引此为戒，此为不智。我犯这四种大罪，大祸快要临头了，还想什么功名富贵？说完磕头祷告神灵，发誓再也不吃牛肉。雨快停止了，他准备上路，正好遇到本村的屠户游光宇进庙。朱凯问他为什么来这里，游某说近日买了一条瘦牛，杀不出多少牛肉，怕亏了本钱，特地来求神签。朱公问牛在什么地方，游答放在庙外面。朱公出了大庙，看见这头瘦牛双膝跪在地上，牛眼里不住地流泪。朱公为牛泪感动，怜悯这条将要被杀死的瘦牛，便问游某这牛值多少钱。游说值七两银子，朱付给游七两。游嫌银子成色低，又要了三钱银子。买下瘦牛以后，主公非常高兴，在木板上写了四个大字神明放生，把这板子用绳挂在牛脖子上，解开牛鼻子上的绳子放牛自去。这一年入官学，他又做了王贤家的上门女婿。王家是名门望族，有一天喝酒中间，他和岳父说到庙前放牛的事情，忽然家中仆人急报门外来了一头瘦牛，脖子上悬了块木板，怎么也赶他不走。主公出门一看，果然是他七两三钱银子买下又放生的那头牛，令家人将牛引进后园空房子里喂养。村里有一个老贼，大家为他起了个外号叫人猕猴。这个惯偷老贼很长时间都在打王家的主意，看到王家女儿妆奁值钱，便成夜在牛住的空房墙上挖了一个洞，来到住公房内，用口袋把好衣服首饰装进去，正准备逃走，瘦牛撞倒住公房中的桌子并大声叫呼。住公惊醒，大叫有贼，王家所有人都听到惊呼声。贼害怕被抓住，想从牛肚子下钻出去逃命。牛发了怒，用蹄子绊住贼的口袋。这时呼喊声又急又响，贼放下口袋一人逃走了。王老汉检查口袋里的东西，没有丢失一件，非常感激此牛的大德，便用绳子穿住牛鼻子，把牛养在那间空房中。从此王老汉一家立下家规，永不吃牛肉。又过两夜，那个外号人猕猴的贼又起开后园门溜进王家，见此牛发怒地望他，因上一次偷东西被牛败露，就把牛牵出门去，扔掉那块神明放生的木板，出售给游屠户，得了四两银子。朱公出门带岳父收债，路经游屠夫门口，看见他的瘦牛，他便敲门。屠夫出来后 告诉了猪公实情，这头牛又向猪公下跪，牛眼流泪，和庙前相见一样。猪公又把牛买回，在脖子上重新悬挂一板，大书“雷电放生”四字，又把牛绳剪开，放牛而去。过了几年时间，他到古田村户父钟宽家教书。古田村附近有贼，钟宽十分恐慌，猪公为他出谋划策，把钟家院墙加高做防备。忽然来了一个儿童来报，来了一头牛，牛脖子上有板，牛站在门外。猪公吃惊地说，这是我放生的牛，它是来报警的，贼快要来了。猪公向钟宽说了岳父家此牛抗于盗贼的故事。过了三天，盗贼果然来了，到钟家持刀放火。钟宽爬上梯子望火，火光中见牛怒吼，牛飞奔着向贼冲击，牛角锋利，接连处死二贼，牛也被火烧死了。用烛光一看，死者是游光宇，人称猕猴的贼。钟宽将贼尸体送到县衙，县里四处追捕余贼，盗贼全被拿获，从此一境太平。钟宽感激此牛，把牛埋葬，并立碑书一牛墓。从此以后，钟家也解除吃牛肉的习惯，发誓永远不吃牛肉。没过多久，又是大考的日子，朱公参加秋考。朱公的考卷子由归安县批阅，考官不满意朱公的考卷，把他放在一边。夜里梦见牛跪在地上又哭又求，考官醒来重新批阅朱公考卷，文章实在不怎么样。他暗想，此人必有阴德于牛，因此牛出来强行推荐，只好批准他的卷子。榜出以后，朱公去拜考官，考官问他说，你有什么阴德？朱公说没有。再三追问，朱公便把近来放牛事说了一遍。考官感叹地把前闷告诉了朱公。朱公接着参加殿试，得中进士。这位主考官也因批准朱公秋试而来了好运，做了商丘县令，为政极有声誉。他严禁杀牛，到处宣讲朱公放一牛一事，来规劝县民，民多被感化。后来县令升了大官，任满要求归养老母，活了91岁，朱公也活了96岁，两个儿子都中进士，当了官，子孙满门，人丁兴旺。徐太史说，敏牛买放生，出于会讲话的穷书生之手，比那些大富翁功劳更大。只是不理解，盗贼还没有来时，牛如何预先知道贼要来，而且为什么被放走的牛能知道朱公的新住的地方呢？这只能是神鬼所指使，也是一牛的灵光炯炯有神的缘故。徐太史诗：残碑几度薛花秋，传说朱家就放牛，热血黄泉埋不得，上腾灵气木山头。半载辛勤止八斤，舌根虎口食酸辛，世间多少豪华客，谁似朱公重德身。偶感威严起悔心，性根权杖慧根身，神前世界尊先训，回罪堪垂作右针。放生够费十余斤， 两度中泉爱吾心，不待为争牛报德，人人早有地天清。鹿鸣雁罢又穷林，严禁屠牛恩更深。婉劝不明劳说法，几人不失不一心。须将旧事几清秋，何处残碑任一牛。一念生机回造化，转移还在几心头。人间历史赖耕牛，孰谓无牛可有秋。果报昭彰水猛绝，徒儿几个早回头。